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我推荐大家在 iPhone 播客应用或其他泛用型播客 APP 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主页 www.culturepotato.com 上你可以找到推荐应用的链接，也可以直接收听任何一期节目。文化土豆不是一个拿了投资的项目，完全仰仗周围的朋友和听众对这个小计划的支持。快到圣诞节了，我想邀请你在和同事朋友相聚的时候向五个人推荐我们的播客。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订阅，也麻烦你能辅助他们。如果你完成了这个小任务，可以和我联系。我希望能够有机会答谢每一位文化土豆的听众大使。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文化土豆大部分时间是在我家录音的。楼下大堂里挂着一张梵高的向日葵，不用说肯定是印刷品，有时候客人走过会开玩笑说反话，称赞我家这么高级。大三的时候，我宿舍的墙上也用透明胶贴了一张从学生会买来的星空海报。不过在你笑话我之前，我至少从来没有用过任何梵高主题的浴帘。这位1853年出生的荷兰画家生前有900多幅作品，却只卖出过去一张。现在他是世上最受人爱戴的大 IP， 以至于2015年有人在网上众筹了一部纪念他的电影《挚爱梵高》，正在公映。他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这周当代艺术界最受人关注的英国 Turner Prize 颁给了一位鲜为人知的年过六旬的女性艺术家 Lubaina Hemed。 Hemed 是谁？为什么拿奖？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
为我们一起讨论这些话题的是我身边的艺术家龙迪和艺术史学家张雨林。这是雨林第三次，大家好，这是雨林第三次旷工陪我们录音，我先代表听众感谢。
你多的不转发给我老板、就是、
那咱们先从梵高开始聊起。龙迪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梵高的生平吗？
好的，梵高是出生在1853年，出生在德国，就有一个叫 Zandert 的地方。
哦，他居然不是荷兰。
哦，不不，荷兰说错了，喝了点酒开始录音之前。他是1853年3月30号，所以他是白羊座，火象星座。
okay.
我就瞎聊，他生命当中的种种作为也表现出他是一个火象星座。他死于1890年7月29日，但是他是7月27号的时候朝自己肚子开了一枪。
OK，
然后就等于说过了30个小时以后死的。
嗯，
7月27号是我的生日。
好，
他这辈子画了大概860张油画。
嗯，
就一共有2100多张的作品。官方的就是这种说的是他是出生在一个就是 upper middle class， 就是上层中产阶级的家庭，然后母亲反正就是一个大家族的女儿，然后爸爸是一个那个神职人员，但是也很有钱、
嗯、
就是因为神职人员就在他家配了很多东西，房子呀马车呀这些佣人什么都有。然后他有三个妹妹、
嗯、
一个弟弟，后来在他成年以后，他只和他这个叫做提奥的弟弟还有一个小妹妹保持联系，其他人都对就没有保持联系了、
嗯、
他就是可能从小都特别喜欢画画，但是他就没有成为一个艺术家。最开始他就当的是一个 art dealer， 就是卖就是画商，就在可能在别的画廊就是给别人打工的，
就像有点像在北京798的哪个画廊工作的感觉。
对对对、
嗯、
但他也是学艺术的、嗯、就是那种。后来就是他有一段在伦敦工作的时候，有一年是 特别开心的，就是赚的比他爸多，然后事业也很成功，但是慢慢的他就会就变得比较孤立，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在宗教上比较狂热，可能他是生命中很多动荡的事情，但他一直延续的是就是事儿，就他在画画、
okay.
八卦一下，就男女关系方面呢他就一直是不成功的，就若干的女性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其中有妓女，还有自己家的亲戚表妹什么的、
嗯、我听说他有一个就是著名的被拒绝求婚的一个，
是就是他的一个叫做就是他家的表妹叫他就是 cousin 比他大几岁，然后他就非要和人就真正求婚，然后人家被拒绝了，就拒绝见他。他那个表妹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就特别坚持要见他，然后双方父母都反对这门婚事，因为反倒无法就是无法养家糊口的那种、嗯、都是要靠他那个弟弟和爸爸妈接济的，传说是他把他的手放在那个燃的灯上面，然后他就说你们不让我见到我的手就烧我的手，然后后来他们就把那火灭了、
嗯、他叔叔把火吹灭了。但这是一个被拒绝的一个段子、嗯、但是不是段子，这是一个意识，
对 他就老被拒绝。
还有一次就是一个被传承了一个段子的话，就是他被一个女生拒绝的时候，那女生的回答是 no nay never，
对，好像就是他说的吧，
是吧，
就是他这个
是
就是表妹说的、
嗯、
他人生的转折点就是他还是去学了画画，在一个艺术学院，但是后来又和学校的老师又找不到一起，就学校学院的那种他的风格不被接受，那个时候然后他还怪他弟，就是在巴黎，他弟那段时间一直在巴黎是当画商，就没有帮他 push 他的就是 sale、
嗯、
就没有当好这个 agent、
嗯、
就等于说像你老婆没有当好我的 agent 我就会骂就那样的。然后后来他就是1886年到1888年他去了巴黎，他很喜欢巴黎，然后现在好像在梵高美术馆有个展览，就是展览的是他在巴黎那段时间创作的作品。
我们说的梵高美术馆是在什么地方？
在阿姆斯特丹、
嗯、
其实阿姆斯特丹是很好玩很好吃的地方，可以西大马看美术馆，然后还有运河，然后还有每年夏天的 gay parade、
嗯、好我们不要扯远了、
嗯、然后他在就是在巴黎的时候他还和好多艺术家都有交集吧，那个时候就和好多就是印象派的人他也认识好多那个时候的人、
嗯、
就受到了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很重
啊、
嗯、
明白，
像什么
这么想起来他的星空是不是有一点海浪的感觉、
嗯、是，而且他画那个花嘛就是有的那个、
嗯、
那是樱花还是桃花啊，就蓝色背景的，就是像树上面的，
很多很多
对树、
嗯、
因为我那个是在费城有一次梵高大展的时候
看过，桃花也
好像他最多最好的作品是在阿尔勒，在法国是南部吗？
南部
对 对,
对、嗯、
就是我们看到那些颜色很美的那些就是很鲜明的东西都是在那儿完成的、
嗯、
然后他就特别想在那儿找一个就像艺术家的工作基地，大家都在那儿画画一起
共享空间，
对就是艺术家的 WeWork 好像去过两个艺术家吧，就前后还有高中是第二个去的，然后他和高中的关系就很奇怪就你看着就是他们是好基友，然后后来就是不水火不容那样的出现了矛盾，
嗯，
这个矛盾就导致了梵高和他吵架，然后拿刀片把自己耳朵割了就一半下来，
所以其实这儿就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电影里讨论这个事情。
对，就是电影最开始就是说了他割了耳朵、
嗯、
他走了，这之后他就去那个在医院，他不是叫
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就是个精神病院，
就是精神病院里面就歇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他又出来，就到了我们这个电影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的地方，过了几周他就，
所以这部电影讲的其实是他生命中的最后这一段时间，
对，最后一段时间，
不知道他在阿尔勒住了多长时间，可能也有一两年。
他在
他死是
多
少？他88年到的，1888年到的阿尔勒，
就一年，差不多一年多。他就是一个喝很多酒，以后抽很多烟的人。
就和我们上一次聊的丘吉尔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出身没有丘吉尔那么好，不得志。
但出身也挺好的，就是家里面一直可以接济他，但没有出丘吉尔那么好，就是没有。
唯一区别就是爱艺术，
对，爱艺术。
人家丘吉尔也画画的，
你看人家希特勒不也爱艺术，后来也当了希特勒嘛。
对，其实说起阿尔勒，雨林好像你之前在阿尔勒有一住过，还是？
对，因为我那个论文的题目是跟阿尔勒的有一个很著名的教堂叫圣托菲有关。阿尔勒我就少说两句，它是那个南部的一个其实是古城，在罗马时代就是一个聚居的地方，到了中世纪也挺发达的。然后因为后来教皇从意大利到了虽然不是阿尔到了阿维尼翁对吧，但是说那一块也都还连着，是非常发达的地区，有意思的地方。我到阿尔勒的感受就是，因为现在太旅游了，所以大家感受不来了。因为我在那边住的时间比较长，是因为做研究和调查，所以一年四季都去过。所以我觉得那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就是像梵高能够那体会到自然的神恩的地方。
OK，
是那种地方，你知道吗？就不是说它光是美和古老，就是说它有一种神自然。虽然你住得很舒服，小城里面，但是你确实看到它辽阔的那个自然，各种各样的自然风光。 你有一种觉得就是跟自然会相通的那种感觉，所以因为它也是一个信仰的重镇，出了好多圣徒，这个 Santo Film 就是当时的一个主圣，很早就出了，对对对，然后罗马人也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我觉得梵高生平当中包括后来电影中讲了他发疯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举动，其实跟刚刚龙迪也讲了，就是他因为性格极端，所以一个是艺术圈造成的，肯定艺术圈能把人搞抑郁了，
对对对，
然后他就信了宗教，他这个宗教特别狂热的，所以他后来
圈也能把人搞抑
郁，
所以他阿尔勒这一段经验其实跟他那种就是说宗教信仰，他自己发明了很多还有象征系统啊什么的，这个其实挺有关的。
我们录节目之前你好像说过梵高的大部分作品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大家能想起来的星空啊、向日葵啊，还有你说的桃花，这些作品是不是都是在阿尔勒时期画的？大部分
好多，对，你刚刚所说的
向日葵就是在阿尔勒的时候画，星空也是，
对对对，
所以按照你的理解是那个地方的自然风光确实是一个被上帝，
据基督教信仰或者很多宗教信仰里都有一个就是说自然，整个自然是上帝神恩的一个体现，就是说你通过与自然交流能够达到神，所以说我觉得比如说阿尔勒时期梵高那特别有特色的，虽然我本人不是一个他作品的最大的粉丝，但是我仍然觉得他是很杰出的艺术家，艺术史上比如说那些有特色，像你刚才说那种出现了巨大的涡旋，就是他不画那个 cypress 怎么翻译，那个树柏树西柏树科的那种植物，还有画你说的向日葵，它就出现那种大的涡旋状的，就是那种很激烈像激流一样在里面转的那种，天空本身上面有那种涡旋，特别 intense 的
麦田，
再有向日葵和你刚刚说麦田那种强烈的光感，阿尔勒是光感强，但它并不说四季都是像热带或沙漠那么强，但是梵高眼里那种凡神都跟光有关嘛，对，看到神就看到光嘛，都有这个，都是有这个，所以他跟他的宗教信仰和在自然中看到这些象征性的符号。
刚才龙迪有提到梵高出生于一个神职人员家庭，他自己在好像没搞清楚职业取向的时候还去
传教士，
但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成功的通过考试成为一个正式的神职人员，所以他去当了一个自发的 volunteer 的传教士。我就是读到他去了可能一些矿工居住的地方，然后去帮这些矿工传教，然后帮他们包扎伤口，因为那个时期也是属于工业社会刚开始嘛，大家需要煤矿，然后也有很多像中国这样的矿难这种爆炸，他就去服务那些人，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里面其实是就是劳动人民、工人、农民，然后土地，就是甚至很正确的妓女可能都算少啊，反正也算劳动人民吧，
劳动人民
对对对对对，我就在想说他应该是一个还比较符合我们国家的那个意识形态，
花盆蛋蛋艺术家
对，但是他很多我觉得都还是从宗教那个背景出发，就跟那个米勒，他米勒影响他很大，米勒其实
是
一个宗教背景的，对
是有这个，
对对对对，是有这个宗教背景，就是说
那我们回到这个电影，这电影其实在豆瓣上的评分特别特别高，然后票房也不错，特别多人喜欢，可是我们周围的朋友去看了以后都觉得好像
不，也有热泪盈眶的，
主要是讲的是梵高生活在阿尔勒的这段时期，我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众筹来的电影，它的一大卖点就是这是一部全部是手绘的油画动画，
这个技术叫做动态转描，叫 rotoscope。
OK， 那我把这个它的故事情节讲完了以后，龙迪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完成的。其实想法挺不错的，他是以一个梵高死后家里的朋友的一个小孩被爸爸派去 deliver 他最后一封信，然后呢在这边他就被这个梵高的是怎么死的这件事情给迷住了，然后他就有点像波洛一样的就去当一个探长，然后就去村子里到处打听他的死因，这个设置感觉是不错的，但是最后也没有说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死的，看完了以后并没有给我一种特别大的满足，然后最后的落脚点落脚在了一些比较鸡汤的一些成分上面，
对，他的落脚点就落在就是说反正就是自己选择死了，然后不然大家
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然后他选择死了，要不要讲一讲他是怎么这个动画是怎么画的，
就是动态转描是一种动画师根据真实的拍摄素材然后逐帧的追踪这个绘画真实运动的动画技术，其实就是说他你知道这个电影他后来有 cast 就 casting，
对，因为你能看到一些你熟悉的演员，
就是那个演员都很有名，然后你都能看见那些脸，然后他其实就是拍了一个电影，
就说白了它是一个蒙着画的一个东西，对吧？
是，
嗯嗯，我看到朋友圈里好多人吐槽，就觉得这像是大芬村的人集体工作画出来
的。 是，然后他好像就一百拍摄用了，就是动用了115个国家的就是人力物力，然后125个画家，3周的课程训练，4年多制作时间，65000幅油画作品。
嗯，但是我觉得作为比较熟悉和喜爱艺术的人，反而会觉得他这个操作方式是有违背，
就是违背梵高就是他自己创作的那种东西的嘛。
嗯，
对，梵高他就用心在画嘛，他这个就等于说
搞了几百个人去模仿他，
去模仿他。
我觉得看单幅作品的时候，梵高会让一个普通的向日葵或者一个晚上的街道看着特别的特殊，对吧？
对。
但是当你看了2个钟头，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一个梵高滤镜来做的以后，
对啊，
你就觉得感觉很平庸了，
很客气。
也许是有一点客气的这个点。
但我就觉得你之前也说嘛，说梵高是一个特别为大众所知的艺术家，而且就是全世界人都知道他。
这怎么说？我其实刚才我隐约感觉到雨林有提到这个点，就是说我不一定说你是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因为他太出名了，比较熟悉喜爱艺术的人都有一点羞于说他是我特别喜欢他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在梵高的这个艺术作品周围有太多其他的附加的东西，就像我们楼下会有他的复制品啊，或者是你去朋友家会发现浴帘是一幅星空啊，很难不受这些噪音干扰来看他的作品。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那天看见那个不是松美术馆还用梵高就是蹭了热点做了好多衍生品吗？
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看梵高作品，不管是复制品还是就是能不能回忆第一次看他画的那种的时候的感觉。
我是第一次看到是他复制品，说奶奶画的一张向日葵，就挂在我奶奶客厅的。然后反正我就说这是什么呀，然后奶奶就说这是他画的梵高的向日葵，他说有个画家叫梵高是画了向日葵的，就他临摹的嘛，那就肯定因为那颜色就没那么好，就有点屎。对不起。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梵高的真迹是在纽约，就因为他那个星空是在 MoMA， 他2008年变成 MoMA 的一个藏品了。那我当年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去玩，就因为这个画在那儿了以后，就那天 MoMA 就是前面全是挤的人，全都在看这个。
我相信看到原著还是
挺激动的。然后那个画是应该是保存的比较好，颜色啊什么的。
我真的记不起来第一次看他的复制，肯定要早，肯定比我看到真迹要真迹就是在巴黎看的，好像是奥赛。但是我觉得可能他的风格这种比较表现主义的，这有点表现主义，有点印象派的，就他很启发了后面，
有人说他是这两个之间的，
他启发了后面的很多表现主义，就是说还是很强烈的。但这个可能跟个人的性格有关吧，就是我个人就说很
喜
欢他，没有特别喜欢，对。但是我肯定觉得他很不一样，这是肯定有感觉的，一看就觉得很不一样，包括跟印象派也很不一样，对吧？跟印象派的大多数，
而且我感觉大家在看他的画，一个是我刚才说那个商业的噪音会影响你怎么看他的作品，还有一个就是
生平的噪音太多，
生平的噪音也很
多，多于商业的噪音。
他自杀一件事情真的
就是大家一看到他就会想到是个疯子，是一个割耳朵死了，然后
自杀
不成功，
对，
这些东西会反向的影响你去看这些。
其实你说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有影响他的创作。我们不是看到我们做那个 outsider art 的时候，有很多精神病人创作，他的笔法会类似于，或者有一些 outsider artist 创作会出现一些东西，比如说涡旋啊，比如说连续不断的一些非常 intense 的这种结构啊。
所以你觉得这不一定是过度解读，它是有影响它的
我觉得我其实是相信的。这是为什么我说就是从艺术风格，从艺术就纯粹冷静的，作为就是说如果是 art historian 的角度并不是那么喜欢他，但是呢就是他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就是因为他的艺术中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就是他的精神病患化极端的性格以及他对宗教的信仰这几样掺和起来，使他就是说笔下出现的东西会受到影响的。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就像我相信那个 outsider art 刚起源的时候，那个精神病研究者在精神病院里收集的那些画作，我是相信是跟他们的病患有关的
啊。这些我相信，因为他们几乎是在发作的过程中在作画。
对，但是你研究一下会发现类似的这些就是 intensity 和甚至某些笔法， 就是那种连续的涡旋状，特别的那个，特别的多。
但是和这个有点相关的就是，梵高是一个少有的艺术家里留下了大量文字材料的一个艺术家，就是他和他的弟弟，
特别喜欢表达自己。
他和他的弟弟还有一些其他朋友有大量的书信集啊、这些其实不仅是有出版，而且在网上都是公开的，可以去搜到。他在有一封信里面跟他弟弟说到，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的病，就肯定是指他的精神的这个病，要不然就包括他有可能有梅毒，我不知道刚才说没有，
说有梅毒，他是治过有毒、
就是梅毒也是会侵蚀你的神经系统的，所以他在心里就是说他很遗憾自己有这些病，因为导致他不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创作，他就说如果我没有这个病，我该是一个多么高产和更厉害更牛逼的艺术家。
他已经很高产了。
对，我就想说也许在他自己看来他的病并没有是一个动力或者是一个源泉，
不是动力，但是无意识的会影响他，
无意识的会，
我的意思是说会无意识的影响他看的，这么说吧，看这个世界，跟我们看的不一样。就为什么那些精神病患的画就让我们觉得好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哪怕特别努力，因为我们的生理机制就是不是那样的。生理机制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会影响你看这个世界，比如房间的变形啊，你有没有体会到你要喝多了或者颈椎病，我有次颈椎病犯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在转那种房间的感觉，我说能画下来肯定不一样，就整个房间都是那个斜的歪的，就是在转的那种感觉，这不是你平时人的眼睛能够看到或能感受到的这些 vision 或者什么的。
再回到这个电影，
我来问一个，我没看这电影，所以我想问，就是那大家都说这电影是像侦探似的，那他破解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没破解什么，所以我们中间睡着了。
我其实觉得他有一点像
你刚刚说的梵高死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仙剑奇侠传》。
你居然玩过这个？
对，
好像我听说过，我没太玩过。
它就是一个。这个电影就和《仙剑奇侠传》很像，然后这是也是他会让我有一点抓狂的地方，就是这个主人公去跟一个人说话，这个人就啊，梵高是怎么死的，他就说，你要去问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就去问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说啊，其实他刚才跟你说的都是错的，你要去问另外一个人，他看到了故事线索，就特别像一个在游戏圈叫 RPG 嘛，就是真人扮演角色的一个游戏。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玩这个游戏，但这种游戏的缺点就是它很 predictable， 你知道每个人都不会给你最终答案，你就被牵着走，然后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哎，你可不可以快进到最后一个人，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也不会给他答案的。那说到他的死，其实无非就是有，我想一下，一二三种解答吧。龙迪，哪三种？
就是一个他就自己想死啊，
自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被小混混打死，被别人打死的，
但是他是出于保护那个年轻人，
对对对，
没有说。
还有吗？还有第三种吗？没有了吧。
第三种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他是给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枪，
对，
想自杀的人一般是太阳穴嘛，或者吞一枪，
但他也不是正常的想自杀的人呀，
他就没想好。
对，他第三种可能就是他没想好，因为他之前还有一封信也是给他弟弟，他所有的信几乎都是给他弟弟的，里面就有讲说他说他不想自杀，这个和他的宗教有关。
对，是这，他是新教，新教是不能自杀的，
然后
哪个宗教都不能自杀，
哪个宗教都不能自杀，
他在不能自杀，
以至于他死后当地的那个教堂是没有让他在那儿有葬礼和埋他的，
对对对，
所以他在信里就说说自杀是一个让你和谋杀犯成为朋友的方式，就你其实做了一个很类似的事情，然后他就说那预防自杀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不成功的自杀，这样你就起码第一你消解了自己想开一枪的这个欲望，然后第二呢会很疼，如果你没死你就不想再遭受一个这个事情，反正是我看到这段文字的一个推测吧，我就觉得无非是这三种情况。
嗯，
我还挺相信是别人打了他一枪，他反正就将计，反正他也别人先打，因为打腹部确实不太像是自杀，
对，
就别人先打误打了一枪，他就说反正我也想死。
对，
对，这还挺像的，但是
当时也没有去抢救什么的吗？对，他弟弟后来不是去了吗？为什么就没能送到医院抢？
可能医院里也不能做什么吧，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抗生素，所以说
来不及了，可能
就只能这样了。
但他把子弹取出来应该是
他的那个
好朋友，他没有上级很多的
那个医生，为什么说那医生不太高明呢？那个医生是一个顺势疗法的医生，所以
打了一枪也能顺势疗法。
所以你知道顺势疗法就是给你喝一些有能量的水啊这些。
那这是中弹，有子弹也能顺势，还能排出来吗？这子弹喝点药排出来。
对， 还有一个小槽点我想吐，就是这部电影叫 Loving Van Gogh， 然后它的中文叫挚爱梵高，我就去打这个字挚爱，
就 Loving Vincent。
我们都知道挚爱的那个挚应该是怎么写的，
对，应该是那个
对吧，
直一个手，
一个直一个手，这才是挚爱。但是这个
对
写的是那个就意思是挚爱梵高的意思，就是极致的挚用的，我就觉得这个字就用的特别 low，就好像是我们巨爱梵高，然后去看，
对啊，
就吐这么一个小槽，
是翻译的比较 low，
但是就好像就票房是真的挺好的，
票房是特
梵高还是很有票房率。
我看英国有一个作家不是叫 Julian Barnes 嘛，然后他写过一段就是梵高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点意思，就是想听一下雨林怎么看。他就说有一些画家，比如说我想他举的例子应该是莫奈，还有 Degas 叫什么德加，他就说作为一个绘画爱好者，他在不同年龄段看莫奈的画和德加的画，他会有更越来越深的感受。
当然，
但是他觉得看梵高的画
是一样的，
第一眼和看第 N 眼是一样的。
对，
虽然那个东西很强，但是他不变化。
对，他说的是很准，我特别同意这个说法。您第一眼看到梵高，你就觉得他很不一样，他跟艺术史上就是所有那个就是这样不一样。但是呢，再想想也就还是那样，确实是他说特别好，这个话说特别好。我觉得一个就对我来说我特别服的作品，就真的是在不同年龄里回到他面前，你有不同的所得，就你的信，你跟他信息交流又有一层东西出来，那个就特别好。所以有些名著我们会不断的去看哈。
反而我觉得可能是梵高的这个传记有很多 N 本传记，可能会你不同的年龄去看会有不同的他的
是他的人生确实是至少跟他的作品等重，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
抓嘛，
不一样的人生。
抓嘛 Queen，我不知道这有一个最后一个很小的点，我们要不要稍微聊一下？就是我每次就把这个话题拉到梅毒这件事情上来。
没关系，
我们是有一个皇帝得过梅毒是吧？
有啊，
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皇帝吗？
中国肯定不止一个，
我怀疑只有一个皇帝得。你还说是最后那个比较容易为媒体所知，但我估计前面那就是数不清的。
对呀，
对，然后就是你们知道梅毒是哪来的吗？
这我以为是就是性的传播。
对对，它是性，但是它最开始是什么，是哪来的？
动物身上。
动物身上。
一般
老鼠
动物身上。
不是的，这其实这个就是伏尔泰在《Candide》里面有讲，但其实是
背锅。
其实真的《Candide》里面的那个主人公叫潘高才谁，他就有梅毒，他就到处跟别人炫耀我的梅毒是谁传染我的，然后谁传染他的，然后谁传染他的，最后就是跟着哥伦布去新世界的一个水手还是一个雇佣军带回来的，所以就是
印第安人
不一定是跟哥伦布啊，是就是去新世界，是新世界带回来的，因为旧世界把那个什么天花不是带到新世界，新世界就相当于一个
回礼，
回礼回了梅毒，然后我就发现世界上
蒋委员长是梅毒吗？
不知道啊，
不是吧？他应该不是。
就是在
也
是在盘尼西林之前都治不了，
乱过一段时间呢。
就是大家英国人叫这个的 French disease。然后
法国人有很多还礼，法国人叫那个一会儿就，当然这个法国人这个比较客气，法国人讲的是别的事。
然后我就发现有巨多名人都有梅毒，然后甚至他们就说法国宫廷里画面壳脸白色的图很多，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要隐藏梅毒的一些症状要不然大家就
暴露了。这个我不知道是真的，因为这个洛可可时期大家都涂那个白，就是涂白涂一涂红，那个可能是比较戏剧化的，但是确实是这个，就我知道梅毒是性根有关的，宫廷里有很多有这样的病症。然后呢那个法国人还给英国人的是说最早期其实可能是艾滋病，就是他们就说是 Le Mal Anglais， 就是
也是一种性病，
英国英式的恶。对对对，因为对，所以说梅毒这个事儿是很多人的就神秘死因，现在看来历史上人物可能都跟这有关，但其实要去揭秘，因为当时大家可能
梵高的弟弟 Theo 他也是得梅毒死的，虽然很多人说他是因为他哥哥
抑郁了
其实是这个原因。好吧，那梵高咱们就聊到这儿。第二个话题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小众，就是这个叫泰纳奖 Turner
特纳奖。 特纳
都可以，
都可以，
就这个意思，就是 Turner Prize。
它又小众，但是好像在艺术圈，它其实的地位有一点。不算诺贝尔也是个奥斯卡，对吧？他又有诺贝尔的成分，也有奥斯卡的成分。嗯，然后今年正好是上周雨林给我们群发了一个今年得主介绍，是我们都不知道的艺术家，所以我们就先请雨林介绍一下 Turner Prize 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
好，我就简单说一下，其实这个 Turner Prize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老，是1984年，就是80年代中期才有的。然后就叫 Turner 特纳奖，中国人民都很熟悉那个艺术家，对吧？The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前面怎么翻译都不太知道，但是最后这两个字肯定是翻译成特纳或者透纳。对 ，JMW， 对，特纳或透纳就都行。嗯，特纳是确实是他的风景画在当时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就是说，因为当时在一个新古典的环境中，
我们说的当时是
特纳的当时，
不是80年代的当时，
对，
是
特纳的当时，对，特纳是19世纪。
对，
因为大家都在画历史画，画那个就是以法国巴黎美院为主那种画新古典，然后他用那个非常不一样的笔法，就是描述了风景为主的，把风景作为主角的主要表现对象的一个题材，然后他的画法也确实不一样啊，比如他的光、他的色彩，
那你会觉得他和梵高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他还是
主要是他画水彩是吧？
他还是没有，他很多油画，
很多油画也有水彩，
对，在那，对，
他和梵高的相似之处就是今年 Jeff Koons 设计的那堆丑包，用了透纳的画，也用了梵高的画
啊，这是和 LV 合作的，
对对
对，啊，但他们也都很喜欢黄颜色，反正就那种，
对，但特纳看还是有层有次的，就是你看了还是会不断的有所收获的，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因为就
是
因为当时
梵高，要不专门给你2分钟，
没有恨梵高，我没有。很梵高，我
没有很喜欢，
对，没有很喜欢，从来就因为大家都要说他很多嘛，所以我必须得就不断的表明我没有很喜欢。我真的没有恨梵高，我觉得他作为人来说非常有趣，非常值得研究。
但不要成为室友。
对他的那种过于热切而导致人们的反感，在很多人上都会发生。其实他是一个既又回去了，就巨寂寞又巨热切的人，这种人常常搞不好人际关系。
嗯，
所以要不然你再说几句他和高更的关系。
对，我就觉得因为高更神关系，实际上就是据我所知，因为每次看到这段我都觉得都深深感到他的那个性格的一个特点，就是高更实际上他到了阿尔勒，你看他的特点是他先宅出去，他不在巴黎这种热点地区，他到了阿尔勒，但他就非常渴望朋友，所以他很想建立一个像龙迪刚刚说的，他起了一个 community 啊，大家都爱艺术，大家都爱艺术，大家都做艺术，然后大家都
很平等，
对，然后像那种 utopia 一样的东西在阿尔勒，所以他就招人来，肯定大家没有那么多人愿意来。高更反正高更的性格也是，他也想抛弃中心那种哈，但是其实梵高是三求五求的。也不是说高更就特别一拍即合，大家就来了。
高更是最后去了大溪地的那个人。
对对对
对
对，
他好像也得了，就是反正这种病。
哎，但
是
我就在想，他选择阿尔勒是不是因为阿尔勒比较便宜？因为他不是比较潦倒嘛。
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你说要去大溪地，
而且又跟自然，而且阿尔勒跟自然也比较接近嘛。我觉得当时又，但是又可以住，
有钱的人就去尼斯了，对吧？像那个谁，马蒂斯。
对，但是阿尔勒也有宗教的那种感觉。阿尔勒是一个宗教的，一贯是一个比较重镇的地方，所以。高更是三求五求过来了，然后应该他们还是互相有什么是户外作画啊什么这样那样，互相还是探讨艺术，但我总觉得是梵高那种过度的热切和对人这个友情的非常高的一种期盼，就是会有时候会产生一个相反的效果。
不是，我有读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梵高做饭是很差劲的，然后高更的饭很好吃，是个foodie，我就觉得
对，当然吃的也
是因为
吃的
饭没对吵架，然后割耳朵。
不，梵高可能是因为啊，都简直忽视吃什么这些事情，
对，他就好像
每天
吃饭，
对，每天燃烧着精神的熊熊大火，然后高更反正这个谁都
天燃烧，
我估计会就他的性格真的是他的性格，其实在他的这个生命的就变成这种形态中，其实特别有原因。我觉得高更后来 基本上是他自认为肯定是唯一的很重要的艺术的朋友、
嗯、
然后又离开，对他的打击还是挺大的。
那我回到刚才雨林是在讲特纳。
对，我从艺术变特纳。对，就是说这个 JMW 特纳就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个英国艺术家，他在当时那个时期因为他非常有英国性，就是他用风景，用他不同的笔触，不同的色彩感，不仅抗衡当时这个历史化新古典主义的这个力量，而且他其中他的风景也没有那么简单的，风景里也有关于历史，关于这个人类状况的一些思考，相当有英国性的艺术家。
你说的是那种很悲观的讲的人类状况的思考是？
有的有的，他画一些海难啊，奴隶都在海水里啊什么，还有一些战争场景，他拿风景来就为主的那个。
还有很多遗迹，就是那种破败的教堂、
嗯、那个倒不是悲观，那个再说了、
啊、那
个太大一个话题、
啊、
对，那个太大一个话题、啊、因为画废墟画遗迹是19世纪的一个必然要经过的一段，所以他是选他为名，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有英国性的所以叫特纳。
有名艺术家太少了，
所以叫特纳奖。在古典时代 maybe 对，所以叫特纳奖。那这个特纳奖1984年开始创立的，他是为了表彰在当代艺术中贡献很大的、嗯英国艺术家。在刚开始创立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变化，他这个变化是好的，我个人认为是朝向一种当代艺术那种鼓励开放鼓励自由的精神。比如说他刚开始是想说就是50岁以下的当代艺术就要年轻嘛，要新嘛，对吧，而正好今年就是开放了所有年纪，嗯，就是说当代艺术不仅仅是说年轻人创造的艺术才叫当代艺术，对，或者好的艺术不仅仅说年轻人创造才叫有活力的艺术。然后还有一点，它也有个变化，它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只对英国的艺术家，那么后来它就发展为所有在英国工作的任何国籍的艺术家。
嗯
啊，对，这也是一个开放的姿态。那当然它其中
微博人不行了
对，他其实还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他还是要在英国工作的。嗯，
对， 对，
嗯， 嗯，对，要不然就无限了，就等于一个奖囊括世界所有的，工作量太大。
但这个好像我不知道他们这次的这个开放是不是也有点像布克奖、
嗯、
布克奖也是以前只针对英国人、嗯、后来就开放成英语了、
哦、
啊，这两年开放成所有英文都行。
布克奖他还是比布克奖范围小，但还是要在英国工作的这个艺术家，
或者英国出生在别的地儿工作
应该是，对对对、
嗯、
反正他还是有一定范围的、
嗯、
要不然对整个当代艺术界颁奖太难了。他每一年呢会有一个新的评委的，会重新，就是为了讲究这种民主和这种不同的，就是尽量囊括更多的意见，所以他每年的评委团是新的一个、
okay.
然后呢当然这个评委团的 director 都是因为这是 Tate， 我再加一句啊，这是 Tate 美术馆发起的，就 Tate 发起的这个奖、
嗯、
所以每年的这个评委的director 总的领导都是泰特当年的这个馆长，
嗯，
泰特 Modern 的馆长。然后常常在颁奖的时候是另外他会邀请一个英国另外就是领域的名人，
嗯，
像麦当娜呀，像这个 Yoko Ono 呀，像 Paul Smith 这些时尚界的都做过颁奖者。
奥斯卡的这一面就是一个大秀场的感觉。
对，但是他还是比奥斯卡，因为奥斯卡他不会邀请电影界以外的人来颁奖、
啊、
他是会邀请各种界的人来颁奖。
作为一个岛国的一个小奖，搞得全世界的人都那么关注、
嗯、
就是因为他们太会做公关和宣传了。
对，他们是很会做的。我觉得啊，个人觉得当代艺术都包含着这一切，包括当代艺术本身的本质也包含着宣传啊、
嗯、
或者是对吧，你管你叫 propaganda 叫 PR 也好，就包含着他的这些所有的力量和因素都在里面。就是反正英国在，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英国在当代艺术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强很好的。再讲一下今年得奖的这个艺术家，就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他确实表现了一种他的开放性这个奖项的。首先他年龄很大，他是那个1954年生的，
就是这位叫 Lubaina，
对对 ，Lubaina Himmett， 都还没有正式的中文翻译吧？
嗯、
我不知道翻译、
啊。那我们现在来翻译一下，他叫路白纳西米德。
啊，对，路白纳西米德，对，他是1954年生的，是在赞比亚的首都 Zanzibar 生的、
啊，是个女性艺术家。
对对对，而且是女性艺术家。他以前是在 Wimbledon， 就在伦敦的一个另外学校、
嗯、
学那个舞美设计，就剧台戏剧设计、
嗯、
戏剧设计。然后他又做了这个 文化史的 MA 硕士生在皇家美院，然后他现在在教当代艺术、
okay.
嗯嗯，所以他也有这种知识分子的身份啊。好多因为沙特人就是他们都还是就是说脑力成分挺大的、挺重的啊。我觉得他艺术一个特点，这不能简单概括，就非常提炼出两点来说。第一个是肯定因为他的身份，他其实是有黑人血统的，所以他特别注重奴隶史，然后黑人黑奴的这个历史，对对，还有黑人的身份，嗯，就这两个问题。然后他的艺术形式呢，因为特别讲究这个 individual identity， 就个人身份赋予，就是说这些无声的、就是非常无力的这个大众，每一个人以他的重新给他们生命和身份感。比如说他在2014年做了一个展叫 Naming the Money， 为钱币命名或怎么样的，怎么翻 Naming the Money， 然后他就做了100个 cutout， 就是说他画了以后把它剪出来，画在纸板上把它剪出来，剪出来以后真人大小的，然后竖起来，然后这100个都是黑人奴隶，但他每个人有自己的身份和故事，然后他会演出一个展来，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方向。而且他不愿意把他的就是说艺术创作限制在二维的画布上，他就经常是把日常生活的用品，比如说餐桌上用的瓷器套件，还不是说一个专门做一个像 Grace Pan 做一个特别大的花瓶什么的，就像是餐桌上要用的那小盘啊什么的啊，也不是现成品，他至少做出来的体样子就是那样的啊，对，所以然后在画上再加以描绘，做了很多那个 ceramic 瓷器的东西也做，所以他经常把自己的创作跟日常生活结合起来。那么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也就像所有的英国艺术家，就是他们肯定是跟艺术史的联系都很紧密，他们一定要重新质问艺术史，审问艺术史，或者用一种幽默或者 ironic 的方式去再看待艺术史，所以他也经常用艺术史上的形象来给予加工，然后联系到他的黑人身份和黑人的这个视觉特色的这些问题上去。所以这是今年的得奖的艺术家。然后让我当时发那个微信朋友圈是想到，就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又是女性，就因为最近有很多就是说这种年长的而且是女性艺术家得到了重新的一个 being discovered、对对对，比如说英国的另外一个就威尼斯双年展这次代表英国奖的这个 Felidia Barlow 应该也是60多岁了，而且她也是就是学了艺术之后，因为女性的特点是比如说很大一个方向是她要成家小孩，所以她有5个孩子、然后她丈夫也是艺术家，就一直在那个艺术学校做兼职的工作，其实也像你就跟说梵高的一个特点，她一直没有宗旨的，就是她有时候只能夜里跑到地下室去创作，但是终于哦，对，他是72岁了，对这些72岁了，终于有到了他的时候了，他被重新挖掘出来，然后得到了一个应有的 honor。 我们就在想，那天我跟曾燕也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最近有好多就名字，可以如果以后有专题的节目我们再
我觉得这里面得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事儿值得讨论，是因为策纳奖长期以来得奖对象80%
的年轻人，
他们的作品都是特别浮夸和有一点让人翻白眼的，就是让很大部分公众翻白眼的作品，所以好像感觉这是一个转型，或者是气氛不一样了。
我觉得特大奖任何奖项，我觉得它都是要有社会学上的思考的，对吧？因为它奖项不是说纯粹的一个艺术内部语言的奖项，我觉得不像艺术学院的奖项，如果它是一个公开的这么全国的奖，它肯定是要有一个艺术社会学上的思考。比如说那个 Grayson Perry 那年，他就是第一个，对吧， cross dressing 就是那种的人得了奖，
但是这个是你说的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但是有很多反面的例子，什么大象的屎做的作品啊，或者一张乱七八糟的床的作品啊，或者一个死动物的作品，
这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就是要不同的领域去得奖。比如说他不能说一直在绘画领域，然后一直给所有人这个绘画的，肯定每年绘画都有突破，但他不能，他肯定是要考虑，就是说我要有新的领域或新的人新的声音的。
其实我好奇法国人会怎么看 Turner Prize， 因为就像我们上一期聊丘吉尔是一个在美国大家觉得特别正面的人，但是英国人对丘吉尔是比较模糊的，就有一部分人是很讨厌他的，撒切尔也是，其他的外国人会觉得哇铁娘子，对吧，把英国的那个力量做得那么强，然后和美国平起平坐。撒切尔在英国还有
就是在美国撒切尔也没有很好，
就是撒切尔在英那是因为里根在美国也不好，对吧，但在英国人心里都恨死撒切尔了，
对，
就是
英国人
对吧，就是 Turner Prize 是一样的，英国人特别讨厌 Turner Prize， 就以至于颁 Turner Prize 奖的时候每次都会有
人捣乱，
都会有反对的人，
基本是清一色反对，全是就是翻白眼，然后同期还有什么 Anti Turner Prize， 然后还有 什么 Turnip Prize，就是一个白萝卜头奖，然后就特别多来挖苦，就是来讽刺他的这些奖。不好意思打断你，
不是，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奖哈，首先第一，没有说所有人都服的奖，不存在。
嗯、
第二个是有人反对，是不是坏事？我觉得，
嗯，
嗯你想，你想那个以前法国的沙龙奖，库克山艺术室第一个奖了沙龙那个选、
嗯，
那就有那个库尔贝他们都是那个反沙龙的，对吧？
嗯、
就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讲没有没有，我也不是一个特纳奖的绝对支持者，但我也就是说因为想做一个相对，我跟他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所以我想就可能有一个相对客观想法，就是他其中确实有很多艺术家还是很不错的艺术家，相当不错的艺术家，对对，当代艺术史上相当不错的艺术家。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可以先从你们开始，你们在特纳奖的那个 list 里面有谁是你们比较喜欢的，觉得还是值得得奖的艺术家？
我就喜欢2000年那个 Wolfgang Tillmans。
你讲讲你为什么喜欢他？
我就觉得他的，
嗯，
我一直以为他是德国艺术家，
他是德国艺术家、
OK，
他在伦敦工作室
，OK，
我还是最喜欢他的摄影吧，就
他属于一个观念艺术家，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可能比老一辈的这种摄影师还是要近，就是对当代就是人的生活。
你就说你自己为什么喜欢他呗？
我就没有什么理由喜欢他呀，就你喜欢
看了以后就觉得喜欢，
对，
嗯。对，这个是
我不太喜欢他抽象的那些东西，我喜欢他还是就是摄影，他拍他朋友那些系列会比较喜欢。他身份也很特别啊，他有艾滋病啊。
啊，真的吗？
对，
艾滋病，不知道，
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
嗯，
那他还挺，
所以他就是他的那些作品拍男生男的，就是、
嗯、
还是就是 LGBTQ 的 community 都是帮他们说话、
嗯、
就是那种发声的那种、
嗯、
就尤其是 Trump 当选了以后，他 Instagram 上全都是这种很就是正关于政治很政治很政治的东西、
嗯、
我反正就他的作品我也很喜欢，就摄影的方面。
你呢？
就在我这边，我会把我就是去搂了一眼历年来得过特纳奖的人，立刻就列了两个。一类人就是我们大家会说他叫 YBA 的这种年轻英国艺术家这个流派、
嗯嗯、
这个流派就和特纳奖相当于是一个一起炒作、
嗯、
在我看来一起炒作出来的概念、
嗯、
什么达明赫斯特 Tracy Emin Jake Dean Chapman、
嗯嗯、
还有什么 Chris O'Feely 什么 Sam Taylor Wood、
嗯、
这些人、
嗯、
你就觉得这些人的作品到现在都不要说下一代人或者是下个世纪人怎么看、
嗯
现在就已经都卖不出去了，然后就我觉得有点
你好烦啊。
但是还有就是你刚才讲的
真的卖不出去吗？我觉得三明赫斯还是好有钱，
对，
他好像持续在有钱来，
他就是迅速的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艺术家。
对，
反正我觉得有两个历史事件让我会觉得他完蛋了。第一个就是他自己做了那个钻石的骷髅，
嗯嗯嗯，
然后自己买的，自己组织买家团去买的。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
嗯、
也是五六年前他在英国出钱给一个叫 Wallace Collection 的一个美术馆出钱重新装修、
嗯、
然后就有点像以作为他捐赠这个装修费就给他做了一个个展。因为那个 Wallace Collection 里面全都是大师，
我知道、
啊、
Wallace Collection 我去过，
对，里面、
啊、那都是 masterpiece，
都是 masterpiece、
嗯、
他就和、
嗯、
他就放在把自己的画和这些大师一起放，然后所有的、
嗯、
所有的 critic 就把他骂的就是遍体鳞伤一无是处、
嗯、
就觉得他还好意思去这么做。你就会感觉到，我当然不是说他的判断对不对，就只是会感觉到啊，这一代人已经墙倒众人推了、
嗯、
就是市场上先卖不掉，然后又他自己又试图作品转型、
嗯、
后来你就发现 Damien Hirst 又去做了什么房地产，然后也不成功，然后就他就搞了很多事情
还是 Jeff 成功啊，不过他这个什么零式球器系列也卖得很差的。
反正就不管他卖得差不差、
嗯、
我就觉得这一类人好像迅速的升起有点迅速的完蛋了，
也没有很迅速吧，我觉得
但是也没有很迅速在完蛋吧，
我觉
得
中国还是有藏家会买的、
啊、
尤其是这 Tracy Emin 什么的都还挺有市场的，
每次展会都有他那个灯，
就
对，但你不觉得这就已经是、
啊、就
已经是有点像在第一世界国家吃不开的人、
嗯、
然后就来第三世界国家。
没有 就是 Freeze 还有 Art Basel Miami 都有他的东西的，每年都有 Armory、
啊、好吧，
什么
的。可能我的角度不是，我就是从大众对他的感受的角度、
嗯嗯、
就显然他已经不是那种欣欣向荣或者是英国很酷的那种代表了、
嗯、
因为整个现在英国也脱欧也是一种要死不活的感觉、
嗯、
所以就开始，是不是就开始推了一些要死不活的艺术家就他们那一代人就有点感觉是已经过气了的、
嗯， 对，反正 Damien Hirst 他的作品我大鲨鱼还是比较服，然后那个就他大鲨鱼由此开启那一个系列，就至少是第一件大鲨鱼，他二十多岁做了那个大鲨鱼，我觉得还是挺有力量的，因为第一次把这概念，就我理解的啊，比较简化的来说，就是说我没法跟你抗衡，我再怎么画鲨鱼，我做鲨鱼雕塑，我都没法跟鲨鱼抗衡，那我就第一次我索性把自然就是放到你这个放到你面前来，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玻璃箱子里把一只
鲨鱼
鲨鱼
的尸体就做得完全非常完整，就是但是你说这个概念虽然简单，但确实是就是说他第一次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做过的，而且在现场的震撼力是非常强的，你觉得在画廊一个空间，你就是 out of your expectation， 就是你然后你因为他的感觉是就是艺术怎么跟自然抗衡嘛，对吧，你怎么能，但他是第一次把自然干脆就整个的搬到画廊里，然后叫他做这、就是我的一个 piece of work artwork，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还是觉得挺服他，确实是他在那个时候很有创作力，那个创作的很好，之后他确实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商业炒作和这个操作，他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代表，我觉得各种炒作操作，这不说了，
而且你就会发现他的收藏他的人是很著名的大广告公司的老板，
对对对，
然后就感觉他们都是很会自我推广的。
我觉得看 Turnerpress 就像看诺贝尔一样，我觉得我因为我对奖项去评论这个奖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社会学家更应该做的事儿。我就是挑其中我喜欢的，我就觉得就得其所长，至少他摘了一遍啊，万一他但他毕竟摘了一遍，辛辛苦苦
就摘出来的人还
挺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不是说把艺术家分两类嘛，我说的那一类大家都会想啊，他是 Turnerpress得 Turnerpress 然后翻个白眼，但是 Wolfgang Tillman 或者你刚才说的 Grayson Perry
对他们
还有 Anthony Gormley 这样的，
他们一直都还挺好的，
对呀，
你提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好，你就会觉得他是个好艺术家，你不会去想他得没得过 Turnerpress，
那是那是，
对吧，就觉得这个 Turnerpress 这个奖，
对对对，
现在已经或者说不能给艺术家真正的一个，
对，但是你说2003年你把 Grayson Perry 摘出来的时候，也不见得你就已经对 Grayson Perry 知道多少了，对不对，
他肯定是起到了，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在过程中反正我对奖项我从来不把它绝对化，觉得它好像就是我的一个重大判断标准，但是我就觉得它组织了又宅了，他虽然想了很多不一定是我觉得最好的，但是还是值得参考的，我觉得，比如他选出一个人来，你还值得出去看一看他到底怎么回事。
那为什么这一次这个 Lubaina
Hamid
会得奖，你说那天你和曾岩，就是三联的一个非常牛逼的写艺术的记者，
不是那天我跟曾岩讨论的是为什么最近就两三年来我观察就是老一点的女性都被挖出来，这当然跟他得奖也有关系，就是说也因为艺术圈也是这样的，你知道主流白人男性，对，挖完了以后就是要有少数民族的，要有就是说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的，然后呢要有女性的，女性艺术，但是最近呢为什么这个年长女性，我觉得女性她都有一段生活特别容易隐没，但是她也从特别容易在这种隐没的生活中特别坚持，因为女性她有时候对女性有一段生活她可能容易不是那么爆红，不是那么有100%能够投入他的这个艺术事业，但是女性常常对他这个艺术事业没有那么高的 expectation， 她没觉得哇我一定赶紧弄，对对，赶紧就弄成世界第一 master， 但她就爱这个，而且她女性的很多创作跟她的生活虽然她能够达到一个很扩大的境界，但常常跟她的生活的她的入口常常是跟生活中的所见所碰有关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女性很容易在比较年长的时候重新翻盘，就是说这个或者是会有一些很多的例子，所以我觉得
你说那个画小红点那个老太太算是重新翻盘的吗，她还是
那个
她
一直她那个
她
一直就
是
巨有名，她一直就是艺术圈里的也是 drama queen，
对,
okay,
对，
她叫什么名字，
卡苏玛阿尤伊，
阿尤伊卡苏，卡苏
玛，她叫什么来着，我经常一想到她就要想到川久保玲，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哎，但是还是没有回答完为什么他们会被，
你说他我觉得肯定有政治原因嘛，他又是黑人又是老年女性，那简直就是说应该得奖的，这个你看其他的近几名竞争者情况类似，而且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其中有一个做木刻做版画的我还挺喜欢的，但是
草间弥生，草间弥生，我也老记不起他名字我每次都想哎，
我也想
成
川久保玲，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因素还是蛮强的，但是他不失为一个好的艺术家，你如果跟其他就是当时提名的其他三个一比的话，就基本可以得知他会得奖，
就我把这个问题话题扯开一点，就是我其实觉得刚才我们聊到的这种 YBA 这一代艺术家还有 Turnerpress 和有一个概念，我不知道你们在法国有没有人提叫 Cool Britannia， 这个概念就是英国很酷的这种感觉、
嗯嗯嗯、对，有啊有啊，
就特别是在90年代、零零年代的时候，大家都想去
那个是
什么那个 Blur 啊这些的，
对，创意经济啊，
对对对对对，
这种
对，就小时候
贝克汉姆啊，
对
对
对，
就
那个初一初二的时候那段时间，就全是英国乐队啊什么听的。
然后其实英国的财政大臣曾经说过，每年政府给就是艺术拨款其实不多4亿英镑，
嗯，
就是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他就是。财政大臣曾经说过，这是他做过的最成功的投资，每年的这4亿块钱，
那肯定的，
他把英国的这个整体形象、
嗯、soft power
对，就是软实力提高的特别厉害。然后前两天我就看有一本书，他 是讲韩国的，就是说 how Korea became cool、
嗯、
就韩国怎么变酷、
really?
哎，对，你觉得吧，但其实我们就是化妆品这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人是在韩国生活过的，他就说在80-90年代韩国的中产阶级只要有钱绝对是用法国化妆品的，
嗯，
就从来也没有人说过，没有人提过韩国有什么古法什么化妆美妆药妆、
嗯、
都没有这回事，
雪花秀什么的，
对、
嗯、
但是现在商业操作或者是也是政府、
嗯、
可能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是希望想升级嘛、
嗯、
产业升级、
嗯、
然后现在在美国年轻人也开始用韩国的化妆品，
对对对，我知道 SOHO 还开了一家专门卖韩国化妆品的店，
这跟质优价廉还是有关系吧，
就很因为是价格很便宜、
它确实性价比是最好的、
哎、
性价比是最好的，
但这个人就说也包括韩国的音乐，
说
的
我想吃韩国晚饭了，
韩国人的给自己了一种好看的形象，
嗯，
韩国人好看，虽然是整容整出来的
氧气，
但是
然后
对，就是这种形象的、
嗯嗯、
就你觉得中国有可能吗？中国就是我们老搞有孔子学院，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
哪种行业最容易，
中国的一定不是韩国酷，
对
对，
不是，因为
一定
是
那种
小，
对，一定是比较大的那种。
那你觉得中国哪一个行业和领域有可能呢？
嗯，你说代表中国酷，
对，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形象里能够，因为我们老自己拍那种宣传片、
嗯、
好像都不太可能真正的被别人正面的接受、
嗯、
别人都是从讽刺的角度来
对
来传播的，
嗯，
反正有人，我在埃及的时候有人跟我夸过奇瑞 QQ 的车特别好啊，然后也有人说过手机啊 OPPO 啊在东南亚，
还有在好像欧洲好像是谁哪个牌子的手机很
华为之类的呗，
对对对对，
华为小米、
嗯、
啊、
嗯、小米手机很，
也许是中关村的
成为中国酷，对，可能成为中国酷、
啊、
马农
是的、
嗯、中国的艺术家呢，
不是，我总觉得中国艺术家对呀、啊、
全美 everyone，
但是我觉得是啊，中国你要说从整个文化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某些还是故宫库绝对是能，
对，
故宫库那绝对牛逼、
嗯、
就拿出来啥故事啥
也很酷呀，
对对对，我觉得
就
我觉得
自己现在这个
城库那个，
但是它不能够最后再转换成一个产业、
嗯、
然后来让你的经济才这方面发展，你故宫怎么做也就只能做那么多、
嗯、
末代皇帝，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才能真正的，比如说我不知道就是说比如时尚设计或什么东西形象产品的输出当中怎么能够达到故宫库和古诗词那个意境和级别，如果我觉得你有时候我读古诗词啊，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我早上刚醒的时候我特别不能读具体的事儿，不能看，我不让你能够早上起来看新闻我就只能读点古诗啊或者看看圣经啊、
嗯、
什么这样之类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到古诗词那种境界哈，
是
那简直觉得就是一通百通，就感觉就是真的眼前一片河山的感觉。但那个是精
英文化嘛，那个就 by definition 没有办法大众化。
但是我觉得就是
现在学校里面
可以的
教这些东西，
嗯，
或者说比如说你不知道就是怎么才能把它，
但是就是古诗词这种东西，你可能比较难，就是传播作为。soft power 传播出去，
嗯，
就因为你还是要经历一个翻译嘛，就很难、
嗯、
就是你除非就是真的是很翻译大家去弄、
嗯、
我觉得这个过程传播这个过程
嗯
就还挺难的、
嗯、
而且你达到的受众肯定也是文化很高的人，
嗯，
在对方就是那种，
其实我觉得唯一有可能的，我突然想到了，也就是我们曾经稍微做到过的一点，可能就是90年代的香港电影，就是警匪片和武侠、
嗯、
港片
武侠，对
对，我觉得武侠、
啊、
我觉得更有希望，
对，
因为警匪只能在香港就是警匪，
对
吧，
对，
武侠是、
嗯、
就我说古诗词，不是说古诗词本身当然能传出来，
王家卫
我说的是
对，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
对，我其实想说的是古诗词那种意境、
嗯、
就你可以通过视觉产品，比如说时尚啊片子
啊
音乐呀、啊、古诗词那种意境，如果能够那种美学吧，啊，有的地方确实跟西方特别不一样的，又是特别高级的一种东西，
好，行，希望投资人来投，我们雨林成立一个古诗词产业基金。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嗯，
啊
我们要推荐。
要推荐吗？我主要我们前两天才录音，那就不推荐了。
不推荐，不推荐，不推荐。
那这周我们其实刚才挖空心思，三个人都没想出来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我们就不推荐了。我们不要走形式主义的，我们要推荐有价值的东西，好吧？
嗯，
那今天就录到这里，大家再见，谢谢。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painter Vincent Van Gogh, who loved color and who let it show? Now in the museum, what have we here?The baddest painter since God's Jan Vermeer.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